去。1928年，46岁的伍尔夫曾在剑桥大学做过两场关于女性和写作的分享。讲稿经过修改和拓展，在1929年正式出版，名为《一间自己的房间》。书中，伍尔夫开门见山地提出，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自己的房间。女性写作与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因为伍尔夫而建立了近100年的紧密关联。这本书的命名灵感亦源于此，但多了些中国语境。顺着伍尔夫的话往下说，我们希望女性不仅能拥有一间独立的房间用于写作，而且这个房间还最好朝南。似乎只有中国人特别在意房子是否朝南。有能够让充足阳光倾泻入室内的窗户。它温暖、洁净、安静、舒适，提供书写和表达的空间，亦为独处和向内的探索提供保护。这是"最好朝南"名字的由来。《最好朝南》是一本由22位中国女性共同写下的关于她们某一段生命历程的非虚构作品合集。你将看到22位女性亲笔写下的24个真实的生命片段。该如何认知和描述这些不同的女性个体和她们的生命经验呢？贴标签是容易的，照常规，可以按情感状况进行分类：单身、已婚、离异、单亲。单身还可能画出大龄单身的子项。也可以按照不同的生命经验所涉及的话题进行分类。比如婚姻、生育、职场，连续的生命经验可以被切割成一个个独立的模块，以便他者的指认和代入。但我们不希望用标签化的方式来对这些鲜活个体以及他们的经历进行再度审视。任何一位作者以及他们写下的经历都不应该被简单归类。我们所在的环境中已经有太多过分快速的粗暴归类。缺乏对这个世界复杂性的共情和理解，标签无法让我们真正认识一个个体和他所处的境况，只能让贴标签的人获得一种达成理解的假象，一种对外在世界虚幻的掌控感。于是，我们试图回到每一位女性书写这些作品时的状态。我们试图这样理解：当她们写作时，这些文字或是对自身经历的反思。提问和梳理，或是对一种生存处境现象学式的还原描述。12个女性提出的问题，12个她们所处的境况。她们看起来是非常私人的个体遭遇，但每一则讲述背后是更多隐形于主流视野的女性群体。她们难以得到应答的提问，即使同属女性的其他个体也未必了解的处境。女性在生育之前知晓身体可能受到的伤害吗？养育了3个孩子的22年婚姻，要因为惯性而延续吗？长期遭受家庭暴力，靠自己能离得成婚吗？随先生搬到陌生城市，事业停滞，顺势成为家庭主妇，是应该的吗？一个母亲说不爱自己的孩子，是被允许的吗？做试管婴儿。是因为想要一个孩子，还是不愿意接受自己生殖无能？作为一名女性，不想来月经，可以吗？送给妈妈一个跳蛋做礼物会怎么样？书中的12个问题和12种境况，远远不能穷尽让女性感到困惑和挣扎的议题，或女性正在经历，事实上，不少已持续了很长时间的状况。但发出声音和尝试描述本身，意味着对正视的鼓励。任何讨论和改善，首先基于敢于直面的勇气。当下中国女性的生命书写，《最好朝南》中收录的24篇女性主题的非虚构作品，大部分作者都不是职业写作者，也就是说，并不以写作为生。他们的身份背景多元。有自由职业者、品牌策划、银行职员、公益从业者、 老师、医生等等。他们所在的城市和国家也各异，济南、恩施、广州、上海、北京、合肥、美国、澳大利亚等等。大部分作品完成的方式是在14天里由一位来自非虚构平台三明治的编辑和他们一对一的工作。写作者最初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想写下点什么的冲动和念头，编辑和作者沟通具体方向，确定写作选题，之后作者每天或每几天写下几百字，编辑再根据作者写的内容给予反馈和建议，比如如何寻找合适的开头和结尾，如何搭建作品结构，如何找到自己的语言风格，直至作品最终修改完成。在三明治中，这个项目叫做短故事学院，发起于2017年，有超过1000位写作者在短故事学院里写下了自己的生命故事。这本合集收录了部分女性写作者的作品，因此从一开始，这些作品就不是奔着什么功利性目标去的，也和流量爆款无关。每位写作者想要书写和讲述的冲动是一个开始，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本身进行提问、整理、落成文字。每一篇文章都凝结了作者在完成这篇作品那一刻的生命状态，像一颗琥珀。在书写中，这些女性写作者可以暂时脱离某个单一的既定身份或标签，暂时跳出你是一个妈妈、女儿、老板、员工，你就应该怎样怎样的逻辑范式，抽离出来去回望自我。他们通过写作，仿佛在平行时空中为自己搭建了一个悬浮的房间，可以在里面舒展筋骨，写一些离经叛道的话，他们真正想说的话。莎莎是一位广州的新手妈妈，她写自己有一个不敢告诉孩子的秘密，她觉得自己不爱自己的孩子。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完全让渡和牺牲自我的理想母亲。然而一个母亲一定要无条件地爱自己的孩子，并且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去爱吗？毕业后不久回到家乡工作的阿离匆匆恋爱结婚，生下一个儿子。婚后阿离才发现先生有诸多不太对劲的地方，比如不停攻击贬低他的相貌和身材，信用卡花呗每月的欠债无法偿还，常有大大小小的暴力行为，比如拧亲胳膊、扇耳光。一次意外冲突中，阿离被先生掐住脖子，几近窒息，终于下定决心离婚。他写下遭受家庭暴力后，自己是如何在没有家人支持的情况下保护自己，并与有暴力倾向的先生成功离婚的经过。目前45岁仍然未婚未育的舒玲，上一段感情结束于11年前。因为年龄的关系，她反而逐渐从一定要走进婚姻的想法中解放出来，在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的情况下，心理上逐渐预备好一个人到老。她在关于自我的书写中，描述45岁未婚未育的生活，以及一直独居的可能性。文字为我们提供了想象另一种女性生命状态的路径，她们所描述的这些生命经验中，有的是隐没于水面之下的巨大冰川，是对她们个人而言有重大意义的生命片段，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轻易对别人提起，有的经历甚至连最亲密的家人朋友也从不知晓。对于书写内容与暴力、伤害有关的作者而言，这个过程尤为艰难。这些经历也许长久地在他们身体中不断回荡，碰撞出让人无法忽略的感受：疼痛、怅然、焦虑、困惑，让他们难以回避、遗忘和掩藏，不得不去探索、思考和尝试应答。作为女性，我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些？经历这些对我意味着什么？他们如何构成了我的一部分？该如何与之相处？写作的过程就是一次次回溯这些过往生命经验的过程，去打开记忆深处的匣子，坐在时间的暗处， 被涌动于意识深处的感受和情绪再一次全然裹挟。这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借由写作，他们得以去明晰当时身处漩涡之中的自己无法看清的一部分真相，关于自我，也关于一个性别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编辑和写作者既是因为一个项目结成的工作关系，也是两个个体的相互照见。参与所收录作品编辑工作的编辑有万千、庞丽、童言、树形、二维将以及我。作为编辑，我们常常被这些女性写作者的勇敢和坦诚所震撼，也时刻提醒自己，编辑的工作是平等的支持和引导，而不是扮演高高在上的权威。作为编辑，首先要将这些女性视作一个独立的立体的人，一个人，不用某种媒体范式或者绝对的好坏标准去衡量评判她们的写作。每一个个体有其独特的生命质地，可以经由文字自然地流淌出来，真实自有万钧之力。